我们今天这个在这里道家哲学思想这个课程，由老子、庄子到列子，那么一系列的连贯下来，啊，现在开始是禅宗趣啊，禅宗趣这一本书可以是最难研究的一本书，在我本人不一定是对的啊，只是凭我的所知尽量提出来贡献给诸位做研究的参考啊。这一本书在中国文化经过的大戏里头，它的分量占得非常重啊，可以说这一书科学，尤其是讲修道的神学之学，想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必备的书籍。所以在我们文化里面有一句名言，很有名的话，禅宗就是千古丹经之鼻祖啊，古经以来是丹，神学修炼丹法炼丹，要返老还童，求得长生不老之术。他的修理，任何一种修理是根据这个来的。那么《禅宗趣》这一本书，它的价值地位有如此之重，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的，就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，那么把禅宗趣也看成最重要一个物理、化学、地球物理啊、天文等等的重要的根源。这是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往往俘虏了这一本书。是实在呢，这本书真难研究，它的书名叫做《禅宗趣》，禅就是参合，同就是相同，那么怎么样叫做参合，也叫可以，这个字本来中国字所谓借用的，等于三样原则相同，指老庄啊，老子庄子的道家的修道的学问，周易中国已经的这个法则丹道，懂如何修养返老返童长生不死之术啊，当然我是没有做到啊，假设做到了我应该是个童子了啊，结果还是个老头子啊。不过这里头我们经常提一个事情是大家注意的，据我所知所了解，世界上的文化没有这样大胆过。你看世界上人类都追求生命的来源，而想了解人的生命究竟怎么来，是不是死后有个东西可以存在，全世界人类都在这里追求，由宗教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科学宗教家世界上所追求的，有一个东西死了存在，在哪里？到天堂上去，或者到别的世界，极乐世界，到哪里？是不是兑现？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不过那么说嘛，当然那么信。只有中国文化没有提这个事情。中国文化提出来，人，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与天地同等的功效，是可以永远存在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标榜人的这个生命与天地同修，休息那个修，十月同寿，人的生命价值与中国文化提的那么高，并不靠上帝 并不靠佛菩萨，也并不靠什么祖宗鬼神，每一个人有这个资格，每个人可以做上帝，每个人可以成仙，每个人可以成佛，每个人也可以成圣贤，只要找到自己生命的真的东西。因为我们现在活到用的真东西没有用出来，都是用的自己假的部分，所以大胆的敢提出来，人的生命的价值与天地同，修如果天地毁坏了，太阳月亮都掉下来没有了，我们就没有了。只要太阳月亮这个宇宙存在，我就存在一天啊，乃至于十月冬寿跟太阳月亮的命运一样的强者啊。我们研究四个古国的文化，不管宗教任何方面，没有这样大胆吹牛的。假定是四个人吹牛吹的最厉害的那个民族呢，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啊，这个胆子很大了。所以说真的很严重，假设的也只有中国文化提出来。第二，我们说提出来关于这个肉体的生命，可以使他自己利用自己的生命的功能衰老繁荣长生不死。外国任何文化也不敢说这个话，没有，将来也没有，不管，至少过去没有啊。所以这个是讲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啊，这个只有我们中国文化道家的思想有这一种特点。比较接近的印度复杂的文化，佛的文化在这一方面是不敢多提的，真偶然提了一句少数的佛有几个弟子啊，有几个弟子，释迦牟尼佛有四个弟子，他是吩咐他是佛的正留心住世，永远不死，把这个肉体留着啊，还活到在这个世界上，要等到第二次这个地球第二次冰河时期过了，另外一个劫运来了啊，世界等太平的时候，那么那些人在交代给下一代的人类，下一代的教主，他自己该入涅槃，什么涅槃，再离开这个肉体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么据我的知识范围所了解，只有佛家有这么一个说法，所以有一点接近于中国文化这一方面的消息，此外简直找不到。那么今天我们站在中国人自己文化的立场看来，这一点这个炫耀啊，很值得炫耀啊。那么千古以来有没有不死的神仙？据说从我们从小开始，乃至丹经、道书、神仙传上都说有啊，甚至现在在台湾还有好几个朋友来跟我讲，哎，白老师，我看了大陆很多神仙都在这里，有些人来跟我讲，我不讲名字，我说你怎么晓得？有啊，都在这，我是在哪？哎呦，在台东啊，环关公路一带，都在山洞里头。我说你碰到？是啊，我听某人说，我说你去找某人，啊，假设说我的表哥说你去找你的表哥，表哥再一问，哎，我就说一路追踪下去，影子都没有了，啊，四个人说神说鬼说神仙，大致如此。啊，神仙传记上也说有。那么这一个，我们感觉到这几年所谓有人在提倡说龙的文化，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名称啊，我们不管年轻人提倡也对了啊，如果这样提倡总是不大妥当，就是啊，中国所谓讲龙是已经上再三提到啊，并不是龙的传人， 而龙不过是我们说应用形用而已，一个标记而已。那就是说它是什么道理呢？影现无常，变化不测啊，等于孔子啊赞叹老子的话，老子具有龙赋啊，孔子非常佩服这位老师啊，老子。那么弟子们问他，老子究竟在你的心目中有什么评价呢？孔子在提出啊，鸟我知道它能够飞，兽我知道它能够走，能够跑四个脚啊，鱼我知道它能够游。他老子只有龙，他也能飞，也能走，也能下天上天，也能入地。那么这个龙的意思代表什么一个精神呢？八个字：影现无常，变化不测啊，就是这八个字。因为我们古代所讲的龙不是西方里头的恐龙啊，它这个龙是四栖动物，能够飞，能够游泳，能够陆地上走啊，能够钻山入洞，能够变大变成宇宙那么大，能够变小变豆腐头发还要小，是这么一个龙。它所代表的像象征啊，就是这八个字：影现无常，变化莫测，也可以说不测。所以孔子赞叹老子啊，即有龙虎啊。啊，我们民间的什么讲龙，古人的画龙没有画出来一条龙，啊，一条龙画了那是匠人的画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见尾就不见首，不会产生给你看见。那么这个动物在过去古代究竟有没有我们不管，至少说以各国世界各国的民族的那个商标来讲，是有些民族用狮子啊动物啊，印度人喜欢用飞碟大鹏鸟啊老鹰啊啊，各种民族比如说现在讲美国文化所讲的鹰派呀、啊国派呀、啊，都是用鸟啊，我们用的不同哈，是一个世袭的。那么这一个他所讲的禅宗期第一个所提出来，先把老庄的思想怎么样修道的观念，懂已经的思想这个法阵，懂丹道的综合起来，三样合拢来，它再发展是相同的，这个原理是相同。只要懂了某一面的道理啊，对于生命真谛就把握住了。就是传统的这个宿命，懂它大致的历史的来源。啊，住在这位著书的人，相传在历史上相传，东汉魏白杨。啊，魏白杨先生，我们如果拿学术的立场就是先生，道家的名称不叫他先生，魏白杨真人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是一个特点。我们讲老子时候提到这个名称是老子首创，对道的人叫真人，对拿道的人。那么相反词呢，我们没有对道的都是假人啊，所以啊，后来道家、道教神仙都称真人，比方像指南宫的供奉的吕崇阳，他是唐末的人，他这个唐末的人现在就称吕崇阳真人。当然，我们生男的、生旺、生力成旺都是假人。所谓假人，道家有个名称叫做什么？行尸走肉，把我们人类骂。骂惨了哈、啊！没有得到的人啊，看到在活动在走路，是尸体在走路，其中无物，其中无道，这中间空洞的啊，所以脱肉几十斤肉啊在活动，所以叫做行尸走肉假人。哎，得到的就是真人。 那么一道家来听谱啊，这本书的著作是魏白杨真人著的。在历史上，魏白杨真先生是有这一位人，在东汉的时候学术地位很高，官可不大啊。我们很奇怪，中国历史上学问好的人啊，官大的并不太多啊，官大的呀、啊、学问并不一定成比例啊，这是学士跟士工学问跟士工事业功名分成了两路。在中国上古文化，士工跟学问是一路的，等于我们上古的文化文物是合一的啊，后世啊把文物分图了，分开了啊。所以魏征人这个官位不高，学问很大，后世的影响很多，名气不高。可是在道家神仙传上，他叫什么人，还有个别号叫火龙征人，就是他，一条火一条龙啊。这个龙很奇怪，是火里头的龙，浑身带火的。我们在晓得在东方龙都是带雨的带水的哈，这它是带火的。所以道家神仙传，或者你们在道教看的庙子上要火龙精神的像，是水火的火啊，水火的不是火龙啊，火龙精神就是魏白杨精神啊。那么这一部书我们晓得，在道家在中国文化里头，过去因为儒家这个学术正统下来，对佛家道家的思想都有的批驳的啊，所以这个观念称为佛道两家学问叫异端啊。异端是孔子论语里头一个名称。那么后世像宋朝以后理学家，我叫理学家还是理学家不一定承认他正统的儒家，那么他们这个排斥佛道两家，都称为异端之说啊。异端好像就是我们现在讲旁门左道啊。但是啊，孔子并没有说异端这个名称是骂的这个佛家与道家，就是宋儒啊拿孔子的名词啊，自己不懂这两家的学问啊，就骂人家，这就普通话吃不到葡萄啊嫌弃葡萄酸，是同样的道理。那么这个异端的观念在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叫异端，就是偏见啊。孔子骂一般偏见的人叫异端啊，异就是不同，另外别异，端就是那一头，那一头当然是偏见啊，那并不是一定是佛道两家。但是我们晓得宋儒理学家，宋朝五大儒最有名的朱夫子朱熹先生，从宋朝以后我们中国文化差不多这千八年来受他的影响太大啊。宋朝以后的儒家是朱夫子的儒家啊，招牌是砸的空蒙老店，老板换了朱夫子啊。另外有一个股东本来合作的，后来给朱夫子赶出去了，陆象山陆夫子啊。那么两个人合作不好啊，是孔家店后来换了老板。那么朱夫子著了四书，从宋元明朝，到明朝以后，我们的祖先们要想联考考取功名做官的话，非用他的思想解释史书不能考。结果我们假定的我道生回去一百多年，我连传统起这个名字，人家问我看过没有，没有看过，那是一段，否则就不能考功名了啊，这个联考路线就不能走了。哎呦，你去搞这个思想那很严重啊啊。所以这个经过明朝三百年，朱元璋朱和尚当了皇帝以后，当然要拉一个 统中光宗耀祖有名气的人，所以慢慢影响了世俗啊。朱著的朱熹先生所著的就为中国文化将来个重镇。那么他的观念对与不对我们暂时不讨论，那是儒家学术范围啊。但是朱熹拼命的反对这个道家与佛家，偷偷在研究禅宗去，偷偷研究禅宗去啊。而且他还化名空同道士周熹，周兴啊，他名字叫周熹，化名个周啊，就孟子那个地名的周，周啊，孟子那个地名周啊。空同，空同是三字旁老兄，空同山啊，空同道士啊，周啊，旁边一个耳朵，你看到空同道士周，孟子是对对对对，行。心心相拥的心，空同道士周星还住不住禅宗去，这个在他自己文字里头啊没有，有一点有，他把禅宗去念咒很多年搞不通，给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了，始终到晚年都讲禅宗去啊钻不进去啊，当然转不成，他也不打坐不修道，怎么转得上去？他原因为什么他要念咒禅宗去呢？因为朱夫子在福建讲学的时候，在武夷山讲学的时候，刚好这个宋朝有一个道家南宗的，后来称他为南宗祖师，叫白玉禅，姓白的啊，一块玉啊，禅阅历禅曲啊，武夷山讲说。那么道家南宗的这位祖师，后世称他为祖师，也是圣师了啊。白玉禅也在那边修道，也有很多徒弟也跟他修道，等于两个，一个道家一个佛家，都有一批大弟子带起来在那里讲说。可人类的好奇啊，古今中外是一样的，这些读书人啊，年轻的听听这个子曰、孔子曰、孟子曰，听了半天，看看人家那边要修炼圣贤，丹道红光满面啊，至少是观清廉寡神啊，总有一套了，不是红光满面就是脸上发青啊发乌的啊，练功夫练的哎奇怪呀、啊、就说怎么偷偷都跑过去听吧。那就是总讲哎，那是以端之道嘛，你们不要乱去听。可他两个人又很好，朱夫子很真正白玉禅啊。那么朱夫子的弟子们告诉说，那个白老师那里是有些怪事情啊，他什么事情都预先知道，先知之明，是有道啊。朱夫子说，你怎么相信这些年轻人？就是讲了偶种儿啊，偶种儿啊，在这偶种就是瞎猫撞到死老鼠，给他碰对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偶种儿。这个话当然他是他本校里头讲啊，在他的补习班里头讲啊，那个白玉禅老师补习班啊也没有出门，他已经知道了。那第二天白老师啊就叫学生来告诉他，明天有朱夫子两方面同学啊共同去交友哈 我们现在讲主办联合交友吧啊，主办一个联合交友一起走。好，那朱夫子也很高兴了，就是一交友啊，好了，下雨了，细雨蒙蒙，大家都没有带雨伞，都淋湿了。可是白老师的一生就在雨里走，他走过的地方四面没得雨，身上也不湿，跟白玉禅老师就玩了这一套给他看一看啊。那么朱夫子忍不住了，说白老师啊，你这个是什么道理？哎，没有什么偶种儿啊，这样这个偶种儿啊，这个朱熹这个脸就变绿了。现在年轻人讲这个，我昨天说的话告诉我的学生 不中国哪里是的啊，就靠不住我怎么他怎么知道那是整天马上子回过来一个耳光一样，他就玩一套本事给我看一看。大家淋雨，他雨到身上没有雨，后来无形中有个人给他打伞一样啊，这个很奇怪，他不能不问了，这就是夫子曰，夫子之道也挡不住的啊。那谁问他什么功夫，他是偶种儿。因此朱熹啊研究禅宗其实有他来源，譬如有名的朱熹也经常偷偷的都在念着佛念着道，谁不想活得长命，谁也不想变成超人的，但是啊面子上死不肯承认，说我对宋儒啊随便哪一位始终有一点很抱歉，学问道德宋儒没有话讲，有个基本道德不好，偷了别人的东西不承认，然后反过来还问他，哎，骂人家，明明借了佛家的说理，道家的说理，说明儒家的道理，然后转了泼妇骂街一样，哎，他两家都是坏蛋呐，都是骗人啊，这个宋儒就是搞这一套，这个叫什么圣贤之说啊，哎，当然也是圣贤剩下来的了啊，剩下来的这些，这个，但是他，譬如说朱熹批评这个佛道两家的啊，啊，这个是内行，又很外行。譬如他的研究结果，批评道家与佛家的比较，讲了很内行的话，啊，这在朱熹，你们看他文集里头都有。他是道家，是行人相守，修道这个道家不是是普通的修炼圣贤的道，就是说可以修到返老返童长生不死，这么叫行人相守。道家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形体了啊，身体等于是个机器啊，这个电动机器，我们的元神，道家的名字叫元神，我们的灵魂那个生命的根本那是电能，通过这个电灯啊它在发亮，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在呀、啊、那个元神在我们身上啊，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地方都有，它普遍的来来去去啊，但是它用过了这个元神离开肉体了，所以人老了形体衰了，这个机器用坏了，这个神也不来离开了，但是道家何以能够返老返童长生不死呢？他做的功夫是行个神两个凝结在一块，这就叫炼丹，行吗？他实施啊，佛家不同，佛家只讲涅槃啊，时间到了生死空等嘛，打个坐就走了，他是行人相离，所以说佛这种求空把肉体啊都看啊都看空了，使他裂开，这是朱熹的批评。表面上一看，哦哟，乃至佛家道家都拨他不了哦，他不简单的啊，哪把修的这个道家佛家的修炼的功夫懂修理，他还是下过很大一个，这朱熹的学问是没有话讲，朱夫子。那下面他有批评，他佛家喜欢做白骨观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白骨观啊，他对白骨观没有深入研究啊，他把白骨观批评成了不纠正啊，他说十几生常遇白骨，修佛人喜欢做白骨观，所以厌弃脱离如留恋之念，所以修佛的人对这个世界不像留恋，西方离开了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是痛苦的，没有意思。那此有是是功夫之最下的，这个在佛家功夫是最下层的啊。他认为高的，他的话下一句，当然他没有写。那么他的文章的下一句就认为这个人的生命是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过他老兄跟我们一样还是没有留住，那是很可惜。那么这一本书啊，它的价值 就是讲这些啊。现在我们举列举了两点，朱熹关于传动器的理论，在他的全集里头好几条讲，你们可以找一下，很多条啊，都可以把它集中起来，把他对传动器的研究结果啊，道家学问研究结果，他下意识承认这个人的生命修道是可以做到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一个习惯，像我也看到过去经验，这个我常常提一句话啊，这个读书人啊都爱好省钱，尤其中国过去一百年前的读书人，你查他一生的历史文章诗集，都有几个和尚做朋友，都有几个道士做朋友，好像不交这么几个朋友啊，就没得事，没得学术地位。当然我们现在做人至少要认识这个电视名声啊，电影名声啊，这表示交际还蛮广阔的。当年就算认识这个和尚道士啊，一抬高自己清高啊，所以他的文件世界里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，知识分子都好省先富之道，但是知识分子啊永远是不成功。为什么？学问好了，欲望就多，烦恼就大，叫他打坐啊，放下来修道啊，想是想做不到。可是我们相反来看，历来神仙传啊，神仙传包括历代神仙很多啊，很多很多。我们得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啊，凡是神仙学问都很好，仙佛的学问都很好，只有相反。所以清代苏玉啊，清代一个诗人啊，不管名字了你不晓得啊，有两句名诗，这是两句很有名的名诗啊，由来富贵是愿入梦啊。这位诗人当时就吕崇阳的庙子里头做的啊，由来富贵愿是梦，未有神仙不读书，这也是真正的名言啊。这个青年同学们要想说神仙的，要说多好一点了啊，由来富贵是愿日梦啊，未有神仙不读书。可是这个人啊，文人们很有意思啊，正正我把这个诗也是套用了别人另外一个句子啊，写了一副对子啊，送给一个喜欢喝酒的朋友，喜欢喝酒呢，上面就把它改了，人家正在富贵中不谈这个，由来名士多单酒啊，一般名士都喜欢喝酒，未有神仙不读书，所以我们这些神仙用来喝酒的呀，这副对子很可以自己写起来挂一挂了啊。由来名士多单酒，单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写对了，由来两个字不要兼省嘛，不是空白名士多单酒没有意思，写两个由来嘛，不然变成空白名士多单酒了。由来名士多单酒，未有神仙不读书啊！这是王仁陛下送别讲到。我们大致上啊，先介绍了这一个传动器的这个作用。那么这一部书，它主要这个历代国家的主宰，主要的三个大纲要，那三个大分，第一个是女政啊，女政知道啊，女皇帝这个女政啊，也是双人旁，瑜伽成真这个瑜，你应该认识了啊，政治的政啊，第一是女政，第二是养生，修身养生的养生啊，第三是服饰，不是这个服啊，正式道家服不写这个服，人字旁边一个犬，服下去的服，食饮食的食啊，女政养生服饰。 单人旁，两人旁边其他狗，你马路上经常看到的，那个就是佛，这个佛寺啊，那么历代这个就都下这个三个了，说女正是什么？那包括很多，那一个人想修身养生，做人做事都在女正，乃至上至当皇帝，下至做一个人，怎么做一个人？走一条正路，知道人生的正道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同时，政治啊，对对对，政啊，同时也包括了，于正是修道与做人做事的天文地理、人事各种的正当的法则原理，这是于正。啊，养生我们不需要解释啊，一个人如何搞修养、修身养生？所以我们普通一般修道啊，修福啊，够得上达到第二步养生都很难。就是说，我经常说修福修道是个科学，是我们中国古时的一个科学。这个科学是什么？有它的理论，先懂了理论，才来修行，修行就是求实念。自然的科学是懂了这个原理理论到实念时啊，求外物来做实念。我们这一门的学问是念着自己的身心生命之学，自己生命身体怎么来啊，心里的为什么人有思想啊，身心生命之学，也必须先把理论弄清楚了，反求诸己，以自己的身体心理来做实念。那么这个所谓女正原理懂了以后啊，修养再叫做养生啊，修身养。但是我们一般修福修道，不管用哪种法门，念佛也好，祷告也好啊，念咒子也好，打坐也好，都是走的养生最初步路子，肾还养不好。养肾要认识肾，就是佛家要明肾见肾，肾是个什么东西啊，这过肾不好，尤其中文里头啊，这个肾是很多了，过肾不好，过肾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生命肾啊。还有中文把男女关系肾的关系也用这个肾啊，明肾见肾，至高无上也用这个肾。这个肾是什么东西？至少在中国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本位。这个肾是什么东西？《礼记》上又提出来，人有两部分，肾跟尘。所谓肾尘，我们老一辈子讲话，这个孩子肾尘不大好啊，啊，这个肾尘，肾是什么东西？尘是什么东西？都要知道。所以养肾是哪养的哪一种肾？怎么叫养肾？啊？这一方面，第三，服食，就是成神仙了。啊，那么服食就是要女正养士，这个养肾功夫做到了，最后啊，有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啊，不从外来，从自己生命里头来，但是也不一定从自己生命，同宇宙有关系，有个东西忽然会到身上来。吃下去了，不是从这个嘴巴吃下去，我们身体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嘴巴哈，会吃它的，吃哪里就是这里吃，这个嘴巴哈，啊，切过神是不敢讲，据说讲了天打雷一劈，不过我已经给天打雷一劈了很多次了，现在为了道，我认为天下之公道，雷公来我要给他讲理，天下之公道何必避密啊，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人类应该有资格，他就应该拿走。道不属于我的，也不属于你，也不属于上帝。道在是天下之公道，没有什么叫秘密的。过去人所谓秘密是什么意思啊？ 怕人家说坏了。啊，好似一把刀一样，刀柄不一定杀人，医生开刀还是靠这把。可是坏人哪把医生开刀的话，他去杀人了。因此把道法秘密起来是大部分这个原因。按我说来不就这个事情。我这个过程也不喜欢，道是天下公道，何必关起门来了。不过有时候我也很关门，因为啰里啰嗦讲了半天，公道摆在那里，公道你就应该懂，何必来问我，你再来问我我就讨厌了。道是天下公道嘛，你应该有嘛，啊，不要问我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小的时候这里蹦蹦蹦跳，那个婴儿收到收到好了，这里一定开了。佛家修密宗的叫做开顶啊。那么不晓得你们诸位看过没有，我是看过的啊。这都这样，不看过书上看来不算数，我看的书太多了，我碰到过这种人。过去我在四川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七十几了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，看到七十几岁的老头子啊，老朽不堪了。谁知道现在自己也到达了修开不老了啊，也到那个正盖。那个老师七十几岁，哎，他是老头子啊，看起来面孔真是合法同眼啊，真是合法同。合法两种解释，一种活的羽毛是青颜色，那白色的是白头发，同也婴儿的面孔也可以那么。但是有一种解释不同，白胡子一身的毛都是白的，头发是黑的，所以合法同也到底不是我们这样白发长长一老翁啊，不像啊，头发还是青的黑的，面孔像婴儿一样。哎，那么我们经常逗他啊，有一三个特点，有四个特点。七十几岁自己房子子孙满堂，不跟子孙在一起，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，收到房子瓦漏了，哎，他也不用楼梯，他自己拿几片瓦一跳就上去了，盖好了下来了，这我们看到的。第二点，不晓得这个老师不睡觉，昼夜不睡觉。那我们找这个同学就催念他，真的假的，我们很调皮了，年轻人调皮啊，都是第一流的了啊，故意夜里冷白给他来讲话啊，讲到讲夜。但是他都晓得他有个习惯，正只是总十二点的时候你再跟他说话他不说了，靠在椅子上，就这样一个姿势不说了。大概中要经过半个钟头，他都能讲，打雷也不理你，你讲死来不理你，哎，过了半个钟头眼睛张开了，你讲的话他都答复你。那每天夜里就是我们思念之类。第三个地点特点啊，七十几岁的老人这两个乳房下贴一挤，哈，同女这个女人一样有奶水的。换句话他修道的程度，他的血啊已经变成白浆了。当然不是什么西医说变成白血球，那白血球过多是毛病了，不是啊，他已经在这个就乳房当少女一样，而且一直有奶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呢，真的他的头顶上我们都去摸，蹦蹦蹦开了跳跳动动，那个婴儿一样的。这四点很不同啊，别的不讲了啊，别的是稀奇古怪的事我们不大不去管他了啊，每个人活老了总有些稀奇古怪的事了啊，那都不谈。这四点是你稀奇古怪不起来的事实啊，我们讲的事实啊。那么这一个，所以腐蚀到了某一个时候一个东西就会来，这个就是后来宋朝的一个南宗的道人，所谓张之阳宗人著的另外一部丹经，从禅宗去避免的叫做悟真篇。江之阳宗人又是禅宗的祖师啊，又是道家圣贤啊，他做的书叫悟真篇。悟真篇上就提到这个腐蚀的道理啊，叫做一粒真丹吞入腹，一粒真丹吞入腹，实之我命不 不忧天啊，那也是牛吹得大得很，那这些都是万花万火牛肉店一样的开得大啊。这个生命它是忍受到了腐蚀那个正在那个东西正来了啊，一粒正在腾入腹，但腹不是这个肚子哦，不要大家收到啊，收这个丹田呢、啊、把气鼓的胀胀的弄在肚子大大的，好像大商人发了财一样，那不是的哦。啊，因为这个腹不一定是这里哦，啊，一粒正在天中腾入腹，是指我命是不由天，生命可以自己做主，这就是第三个纲要的服饰。不过在这里我们先要介绍道家所讲的服饰炼丹，这个丹字这个我们在甲骨文里头啊，在过去的最古老的文字丹字啊，跟太阳日月的月是一样，就是一个圆圈中间一点啊，这个一个圆圈一样，椭圆形的一个圆圈啊，立起来的椭圆形中间一点就是丹，空空洞洞的集中有物，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个丹子啊，好几种。那么有些古写呢啊，把这个丹子、啊、中间横出来一点啊，那各种写法，反正是代表了一个空洞的东西，有个东西。那么道家、啊、所以讲腐蚀有几种丹啊，第一有化学的丹，是药物来的，药品来的啊。那我们晓得道家的分类有三种丹啊，所谓天元丹、地元丹、人元丹，就是后来的道家再分类啊，天元、地元、人元。我们普通一般所谓打坐做功夫啊，打通任督二脉，起针把脉，列针化气，列气化神，列神缓虚，把这个身体用自己做功。现在一般练气功啊，就念做什么，这个重视练好了还做不到真的练好，练成功了任远丹，叫做任远丹。任远丹就根据道家的一部经典，那就是道家经典啊，道家有一部经典《炼丹花气》啊、慢慢补充吧，什么《炼丹花气二》了，啊等啊，这个道家有一部经典叫《黄庭内诊经》，黄庭内诊，我们念着书法的有名啊，朱熹正正啊，亲手写过《黄庭》。内政经，不过这一本这个字帖找不到了，朱熹的真笔找不到了，到那里去呢，给唐太宗带到坟里去了啊，因为唐太宗啊自己本身书法字写得非常好啊，所以唐太宗一个皇帝临死的时候，这个大家都历史啊都不大注意啊，临死的皇帝你看，一个年轻统一了天下，最后要死的时候吩咐后的子孙太子能大臣们什么都不要，就是把朱熹那一幅字帖真笔的那一幅黄庭真给我放在棺材来带走，他的爱好文学的爱好的字啊要如此之就美啊，所以朱这个往昔之的征集的黄庭真啊，后世好像没有看到啊，那么偶然也听到这个王尼寨呀、书法寨呀，哪里有发现，好像都不大是真的。那么这一本《黄庭真》上的道理也深远，但就讲到什么上药三品，比如说神玉气精，精气神，就是本身跟精气神啊。所以我们后世一般打坐修道做功夫啊，都在搞这个东西。但是这个王阳明也说过，没说的啊，明朝的大儒这个王阳明 啊，又是同主席一样影响非常大的，不过他和主席的路线是相反的啊，他就是这个陆象山的学派的，而且他佛家道的黄阳明正正修佛修道都有过神通了，在他传记里头都有能够先知了，后来他放弃了啊，但是为什么放弃呢？也就是书读多了，官做大了，早就不容易修成功了啊。那么王阳明虽然修过道，最后放弃了，他又吹了一句大话，这句大话在我们现在观念看来啊，逃避的话，哎，他是道家也不必修啊，不过自己在哪里搬弄精神而已啊，搬弄精神啊，我们练气功啊，打坐啊，在那里哈，上通下来，下通下去啊，一天什么时间都浪费了，不管啊，去求神仙，王阳明认为是搬弄精神而已。但是啊，我们再仔细看看王阳明这句话，你至少承认人这个生命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精神，他至少承认了，精神是个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们讲讲看到文学家、工位人家，你精神不死，死都死了，精神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精神是不是有个真东西呢？这个是个问题。真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把握回来，把握回来就叫做人缘的。啊，关于王阳明后来为什么他那个搬弄精神不搬了呢？我们等一下。